因为好像据一般的说法是，他大部分时间住在澳门嘛，那么某种程度可能受到中国政府对他的保护嘛，那么所以就是说，就是要选一个，如果直接派人去澳门杀他，那个等于在中国土地上来这个做这件事情，那当然等于就是跟中国对干了嘛。那如果在海外的话呢，当然肯定就比较好。那么似乎这是金正男大概最近以来是不是唯一一次海外之旅行，我不知道。不过所以可能就变得比较好了吧，这样子。
我看到啊，很多媒体甚至很多专家认为呢，幕后的主使可能就是朝鲜的金正恩啊。那么您认为金正男会对金正恩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吗？
某种程度应该可能不至于了当然就是说，到底金正恩内部的这个权力的巩固程度多大呢？当然，因为北韩始终是一个很神秘的国家，我们外面都很难了解。那么，不过看起来就是说，这个北韩被在他的统治下呢，虽然大家都是极度的恐惧，可是恐惧也是一种统治的方式嘛。所以目前看起来，金正恩在北韩的控制看起来应该是 OK，我不觉得金正男可能会怎么样威胁到他。可是问题就是说，反过来就是说，会不会金正恩觉得有什么不安全感？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因为金正男似乎也没有进行什么有组织的这个反金正恩活动嘛，从目前的有限的资讯来看，金正男理论上应该不会威胁到他。同时，金正男海外也似乎并没有经常讲话嘛，虽然但有讲一些话了可是理论上我看起来，我不觉得可能会威胁到金正恩，可是金正恩可能还是有不安全感吧，
您认为
所
他的
以
不安
他
全感主要来自哪儿呢？
第一个他太年轻，第二个他是这种少主，然后你知道在这种共产党体制之下，就是说你这个权力的正当性在哪里，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说他的爷爷这个金日成，他是北韩的缔造者，那没有话讲可是到了他第三代，那请问他的表现在哪里？那也就是说，他的权力的正当性在哪里？在民主国家，你说川普透过选举，那是选举是大家接受的一套游戏规则，那这个是他选上了，那他有正当性。那可是呢，问题就是说，对金正男他的权力的正当性在哪？我觉得这可能始终是。对于像这种国家来讲，我们叫做非民主国家，始终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吧。我想应该不只是北韩，只是北韩就是说金正男被杀，让这个问题可能更凸显出来吧。
那么我看到一种说法啊，说这个金正男呢，从来都不是这个北韩接班的人选，他也没兴趣接这个班。那么金正恩如果自杀兄长呢，对自己的形象和这个他自己本身这个国家安定呢，都只有这个负面影响。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呢？
应该这么就是台湾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案件，1984年所谓的刘玉良江南事件嘛，就是说当时因为那个加州的一个华裔这个作家叫这个江南嘛，笔名叫江南，那么他也写了批判蒋经国的书，那么你知道官僚体系通常就是说，特别是比较政治上比较封闭的国家，那么就是说领导人都是不能被批判的。那么，如果有一个领导人被批判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官僚体系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怎么讲？领导人爱吃甜的，我就炒菜多加些糖啊。那所以就是说，如果有人批判的领导人，那么可能有一些人想要不管叫立功表现或者怎么样，他觉得说要制裁这个人。所以呢，当年1984年就是发生了，所以这个江南命案就是由我们的军事情报局那么雇佣了所谓的苏联帮四海帮的人。那么到美国去执行这个暗杀，那我相信这个事情蒋经国应该是不知道的，可是呢，就是说，在当时我们的军情局或里面这个不管是政府的或者国民党系统里面，有些人说你这个是大不敬的行为，而且某种程度像刘玉良可能是有人说他是双面间谍了，这个当然很多说法我们搞不清楚了，不过最后发生了这个命案，就是这个暗杀事件了。所以就是说，这种事情会经常会出现了，这样子。到底金正恩是不是金正恩亲自下令或怎么样？坦白讲，但是我们如果一定要讲明确的证据，这可能是会很难了。这样，即使抓到证据，他也不一定会承认。不过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有人可能体察上意，觉得金正恩没有安全感，所以是不是要主动来做这件事，来表示他对金正恩的效忠、表忠表功等等的嘛？ 那实际上这样等于是反而帮了金正恩的这个倒忙嘛，应该这么讲。
那么如果被证实金正男确实是被金正恩所刺杀的，那么这件事对中朝关系会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吗？你认为？
我觉得中国当局应该会做一些事情吧，当然他们一方面观察国际上来怎么反应了啊。我觉得可能至少会让中国政府现在变得很尴尬了，因为中国政府因为基于这个所谓地缘政治的关系，那么对于美国跟韩国搞这个所谓萨德系统很不高兴嘛，所以某种程度就是他们需要一个北韩当做一个缓冲，那么某种程度对北韩的制裁，一方面要呼应联合国的制裁，可是一方面又担心不能制裁过头，制裁过头会不会让北韩整个政权瓦解，会不会对中国东北带来更大的困难，甚至会带来灾难，因为有核武器国家就是说核武器将来流到谁的手里都是大问题啊。所以中国对北韩政权的稳定跟中国自己的国家安全真的也是息息相关了，坦白讲，因为他那个程度搞不好比美国还严重，因为中国跟北韩接壤，中朝关系现在真的也很不好，如果真的北韩政权垮台，那么中朝关系不好，是不是有一部分很激进的人士那么对中国做一些不利的动作？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中国对北韩对朝鲜呢，基本上有点是那关系有点是很复杂的一个情节在那边，某种程度要支撑北这个朝鲜不能让它倒，同时也需要朝鲜做一个战略上的算是缓冲吧啊。那么可是能发生这种事情，特别是如果国际压力够大很大的时候，中国必须做一些反应，所以中国现在某种程度我觉得有点为难。那么金正恩至少也给这个中国政府带来一些困扰吧。
那么您觉得这个特朗普当政的这美国哈，对朝鲜的制裁会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我觉得特朗普或川普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坦白讲他自己白宫就是简直是乱得一塌糊涂，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他的班子其实并没有完全到位，虽然说部长级都已经到位，不管国务卿国防部长，可是呢底下的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还有到具体管比如说亚太的包括朝鲜半岛的司长级亚太司的司长其实都还没有到任。所以其实就是说他真的如果想要不管采取制裁或者什么其实都还不太容易，更何况他现在真的被白宫的内乱已经搞得焦头烂额，其实坦白讲，所以特朗普他现在嘴巴这么讲，可实际上他目前能做的其实我觉得还不顶多吧，因为他自己的团队都还没到位。
你认为美国短期内不会对他进行武力打击是这样吧？
我觉得很难武力，第一个因为你美国单方面的行动还是要跟中国一起行动，这本身就是很大的问题。美国单方面行动的话呢，进行不管是军事行动，那么会触动了中国很敏感的神经，乃至于俄罗斯很敏感的神经，所以就是说我不觉得美国会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这第一点。第二就是说你要打击什么，你如果用所谓外科手术把这个朝鲜的核武设施整个摧毁嘛，可是问题就是说美国能够完全确定朝鲜核武的位置的那个确定的位置嘛，那这些东西坦白讲，因为朝鲜毕竟是一个很神秘的国家，它的很多核武摆在哪里我们真的也不是那么的清楚，因为它对外的资讯是完全封闭的这方面，但有些地方像原边啊，那个是大家都知道，可是呢除了原边它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把更多的核武器摆在其他的地方。中国一直期待美国跟朝鲜能够直接对话嘛，可是我也不觉得，因为朝鲜在过去十几年二十年已经被美国定性为是从小布希总统到邪恶轴心到后来奥巴马都很困难，所以你要美国这个呼应中国说法是跟北韩直接谈判，我觉得那可能那个难度是非常高的。